简单，
好玩，
有干货。理财就是理生活，让我们一起听力哥说理财。简单好玩有干货，欢迎来听力哥说理财。大家好，在上一期节目里啊，力哥说到叶荣添一直在提示风险，结果哎，这次百年一遇的股灾真被他给闷到了。但请问为什么在过去这几个月里，力哥却一直没有提示风险呢？哎呀，亲，你真的是冤枉我了呀。如果你是力哥的会员，那你一定会记得力哥在主群里从四月到六月都发出过好几次的风险提示。就算你不是力哥的会员，力哥也多次在微信社区里面跟你说过股市可能随时会出现回调。你看啊，力哥最早一次提示风险就是在四月份，和叶荣添提示风险是几乎是同时的。我说五月很有可能会出现大回调，因为连续涨两个月了嘛，但我不怕。结果呢，五月一上来，五月头上还有五月的尾巴上各出现了一次非常牛逼的啊，非常很吓人的，但是呢并没有伤到牛市根基的这样的两次大调整。但是整体来看，你会发现说五月它是上涨的。好，到了五月底啊，我又说了啊，从历史上看，六月出现回调的概率比五月出现回调的概率更大啊，正所谓五穷六绝七翻身啊。但是我又加了句但是，我还是不怕。因为我归根到底，我还是认为说，在牛市里面，你踏空的风险要比你出现浮亏的风险更大。请问力哥知不知道股市有泡沫？我当然知道股市有泡沫啦。力哥知不知道我们的股市涨得太急太猛太快了，它很有可能马上就会迎来大调整，我知不知道？我当然也知道啊。但问题在哪里啊？问题在于我哪知道股市哪天开始会出现调整啊，调整到哪一天会结束啊，这个我不知道啊。如果你想六月如果出现调整的话，那我如果从二月或者三月就开始让你去减仓减仓空仓空仓注意风险，那我才是真的黑嘴了呀，这轮牛市你一分钱都赚不到。按照叶荣添的说法呀，2015年4月9日中信证券创出年内新高的时候，上证指数在那会儿是3900多点，而到了6月12日涨到了5100多点啊，涨幅超过 30% 啊。如果不是因为这次非常意外非常偶然，也是史无前例的，可以说是百年不遇的超级大股灾的话，请问有谁能想到说上证指数会在短短十几个交易日内迅速跌回到3500点下方呢？就算是叶荣添在当时说，也只是敢说千点暴跌啊。为什么他说是千点暴跌？因为从5000点下跌1000点正好是下跌 20%， 而 20% 恰好是牛熊的分水岭。你没有看到吗？上一次2007年530惨案跌了多少？沪指就是跌了不多不少，正正很好 20%。 哎呀，所以你看，站在4月9日看未来，请问你觉得说在牛市里我是空仓，我规避风险，那我所要冒的风险更大，还是说我满仓，我不惧风险，博取牛市回报它有可能会冒的风险？请问这两种风险哪一种更大？我觉得是空仓的风险更大。所以力哥在4月5月6月的时候，我是一直优先提示踏空风险，而不是优先提示套牢的风险。请注意，风险这个字啊， risk， 它不是指单单亏损的可能。你没有亏钱，但是你的收益没有跑赢通胀， 这什么？这也是风险啊，这叫做通胀风险啊。你在牛市里踏空，你看到身边的阿猫阿狗都在拼命的赚钱，而你口袋的钱一分也没有增长，这更是极大的风险啊。我们反过来说啊，这次逃顶的时间点没错被叶荣添给猜准了，但是这轮股灾的底点，也就是抄底的时间点，有没有再次被叶荣添给准确的猜对呢？没有啦。在6月30日的凌晨，叶荣添又发表了一篇博客啊，叫止战之殇到了可以抄底的时候了。也就是说啊，当央行在那个周末降息降准，6月29日周一沪指走出了升 V 反弹走势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叶荣添认为底部差不多到了，我们可以入场抄底了。结果第二天沪指果然绝地反弹，大涨 5.53%， 大家又开始叫了呀，哇靠，叶帅你牛逼呀，股神啊。但紧接着呢，紧接着你也知道了嘛，股市继续往下跌，一直跌到了7月8号，2000只股票跌停，市场流动性彻底消失，叶荣添继续被市场打嘴巴。因为这是股灾，亲，用我们常规的理性思维，它是没有办法去解释和预测股灾的。但对叶荣添来说无所谓嘛，反正我预测不准已经不是一两次了吗？但如果我预测准了，那可不就赚大了吗？啊，你看这次股灾叶荣添预测准了，他不就已经赚大了吗？我们回过头去看啊，当年和侯宁他之间的那个赌局，他玩的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假如到2009年年底沪指没有站上4000点，叶荣添也不用真的给侯宁赔100万元，因为侯宁压根就没有接受这个赌局啊。就算侯宁接受了赌局，他也可以赖账嘛，哎，反正口说无凭啊，又没有签署过啊有法律效应的那个对赌协议，无所谓啊。但是反过来说啊，如果指数真的站上了4000点，那叶荣添就可以一战成名，一下子吸引无数粉丝。后来叶荣添去赌命也是一样的道理，沪指假如站上了4000点，他敢拿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多头，那说明什么？说明他是真股神啊，说明他是股市里的真英雄啊。但如果没有站上4000点呢，你看他也没有真的去跳楼嘛，因为到那时人们早就已经忘了这号人物了，他其实也没有什么损失啊。这里面的逻辑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只要叶荣添不停的去预测股市，不停的赌这个赌那个，那结果他的影响力总是会不断的扩大。而当新一轮牛市到来以后，当关注股市人又开始出现成倍成倍的增长以后，那他自然而然就成为了股市里的意见领袖啊，也就是所谓大 V， 风光无限啊。那他这么做到底图个啥呢？很简单啊，有道是船中人被名利牵，岸上人牵名利船。小和尚问老和尚啊，哎，师傅啊，这大马路上的人熙熙攘攘，人来人往，请问大家到底这是在忙什么呢？老和尚说啊，哎，就为这么两个字忙，一曰名，一曰利。而一个人如果有了名，那他想要获得利就变得容易了很多啊。比如啊，力哥一直在节目里推荐的那个逻辑思维的那个罗胖子，他以前啊在电视台做节目的时候啊，那只能说是小有名气啊，只有那些个很关注财经话题的人啊，像力哥这样的才会知道，哦，原来有这么一号人物。但自从做了逻辑思维以后，不对了，他现在一下子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公众人物了啊，像一个社会的公知一样，就连力哥的老妈啊都认识他了。那请问他为啥要做逻辑思维呢？于公而言，那就是为了要传播理性精神，启迪明智，让更多的人能够获得知识上的体验。于私而言呢，可不就是为了多赚点钱嘛。否则的话，请问他干嘛要把工作给辞了啊，把北京的房子给卖了， 倾其所有来搞这样一个创业项目呢？你想，这种不可多得的人才，靠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去赚钱，那就算他赚翻了，那也是理所当然的呀。反过来说，力哥现在做的事情也是一样的嘛。于公而言，我是在传播理财知识，让更多的理财小白能够轻轻松松踏入理财这扇大门，让自己未来的生活过得更美好。而于私而言呢，当然也是为了赚钱嘛。力哥也是人啊，我也要吃喝拉撒，我也要生儿育女，我收收会费啊，我接接广告，让我自己的生活通过我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变得更美好。请问这不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吗？叶荣添这么搞啊，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啊，只不过啊，他不稀罕咱们这个什么赚粉丝的这点打赏的小钱啊，他要赚大钱。人家现在不得了啊，人家自己搞了一个阳光私募基金哦。私募基金啊，这一个少说几千万的资金，多的话就是几个亿的资金啊。就算每年只提取 2% 的管理费，那也是好几十万甚至好几百万的收入啊。啊，如果再加上了一个业绩提成啊，20%、30%的业绩归基金管理人所有，那他一年下来收入就更高了呀。而他只要出名了，就不怕没有死忠粉愿意来买他的这个私募基金啊。不过说句题外话啊，他那个私募基金，如果你去了解一下的话就知道了，从2014年到现在这个业绩啊，我不说了啊，你有兴趣自己去查吧。再然后呢，你想他出席一些啊给出场费的投资论坛啊，或者自己去搞一些收费的股市讲座啊，他卖一点教你炒股票的书啊，卖一点光盘啊，你看这不都能够赚钱吗？赚钱没问题啊，光明正大赚钱人人都会，没有人敢指责你。但是你一天到晚去预测股市，而你的预测的准确率又不是那么的高啊，你这样去赚钱可能多多少少就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厚道啊。不过话说回来啊，力哥今天还是要说句公道话了啊，我最近看了叶荣添在今年以来所发的那些个博客和他的微博，我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和2009年刚出道那会儿，叶荣添成熟了很多，理性了很多，长大了很多啊，真的是不再像当年那样啊一天到晚像疯狗一样乱咬人乱叫嚣了。而且我还发现说，如果你仔细的看他的那个文章的那个投资逻辑啊，有时候这个逻辑的确是能站得住脚，能说得通的。但是就算你已经告别了那个年少轻狂的岁月啊，你已经变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股评家了，没有办法，你还是一样难免要被人叫做黑嘴。因为就算你到了80岁了啊，已经成熟的不能再熟的时候了，已经红透了一个大红苹果了，你对股市的预测也一定还是有时准有时不准。
力哥说理财简单又好玩，跟着力哥走，理财不用愁。
说到底，未来永远只属于上帝，因为有太多太多的变数，有太多太多的不确定性，所以没人能够准确预测未来，准确预测股市那就更困难了呀。我记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跑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对着一大堆顶级经济学家质问说，你们研究了一辈子的经济问题，那请问为什么这次来势汹汹的金融危机没到来之前，请问你们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提前预测到呢？现场鸦雀无声。后来啊，这帮只会说鸟语的经济学家他就给女王回了一封信，里面啊是很冗长的数理分析和推理啊，我估计女王可能她也没看明白是啥意思啊，反正这帮经济学家用了很复杂的数理工具，最后证明了一个很无厘头的结论啊，就是说我们如果用现有的经济学研究工具 去研究去预测，那不好意思，我们是无法去准确预测金融危机什么时候会爆发的。你看这个结论有多么的无厘头啊。但是啊，这个结论其实很有道理的，因为一个金融危机如果我们能够提前准确的预测到，那么这个危机就能够被预防到，金融危机也就不会爆发，那这个预测也就本身不准了。你看逻辑上说这不就是个悖论吗？这种股灾也是这么回事啊，如果有人能够提前预测到股市会跌得这么惨，如果政府知道股市会跌到这么惨的话，那他早就开始救市了呀。所以这一切都是超出我们人类的认知范围的结果。今天力哥之所以要拿叶荣添啊来说事啊，真不是我和叶荣添有什么深仇大恨，我故意要黑他啊。如果叶荣添同学有幸看到这个视频啊，力哥在这里和您打个招呼啊，请多多包涵，我真不是和你有仇啊，我只不过是拿你的故事来举个例子啊，因为这样子讲理财啊比较生动形象，不会那么的枯燥嘛。真正那些个已经被钉上了十字架了啊，历史的耻辱柱的那些个板上钉钉的黑嘴，绝对不是叶荣添，叶荣添绝对不是啊。这些人是谁啊？像什么赵孝云啊、汪建中啊、简凡啊，啊，还有什么王秀杰啊，就那个带头大哥七七啊，在上一轮牛市里很火啊，这些人，那些人才是真正的黑嘴。那请问，我为什么要用整整三集节目来说叶荣添的故事呢？其实啊，我就是想说明一点，啊，你可能已经猜出来了，那就是股市没有神。理财师刘彦斌老师啊说过一句话：能准确预测股市点位的，世界上只有三种人：天才、疯子、骗子。反正啊，天才我是一个都没见到过啊。我所知道的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投资大师天才巴菲特老师，是从来也不去预测明天股市会涨还是会跌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算命先那本事。但是疯子和骗子啊，我倒是真的见过好多好多。很多励志都在问力哥一个问题啊，力哥，你一边说要我信力哥会理财啊，让我完全相信你，但是同时啊，你又反反复复和我们说你一定要学会独立思考，独立思考。哎，那我就觉得奇怪了呀，信力哥不就是不需要独立思考吗？力哥说东就往东走，力哥说西就往西走，如果要独立思考，不就是不会对力哥说的话言听计从了吗？你看这不是矛盾了吗？其实啊，这个一点也不矛盾，因为这是两码事啊。信力哥的结果是什么呀？是会理财，听明白了吧？不是信力哥会赚钱或者信力哥会发财。所以在正确的投资知识和理念上，你要相信力哥的专业性啊，不管你会不会独立思考，这些正确的投资理财的理念那都是颠覆不破的，你一定要信力哥。但是从掌握了正确的理财知识和理念，到正确运用这些知识和理念，在实际操作中赚到钱，哎，让你的生活能够更美好，那你就不能对力哥说的每一个字都言听计从啊，因为力哥也是人，力哥也可能会犯错。应该这样说，力哥过去无数次的看走眼过，未来也一定会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的看走眼。所以你得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确定最适合自己的投资策略，看力哥说的哪些话是适合你的，哪些话是不适合你的。你要知道，力哥是一个风险承受能力极高的激进型投资者啊，可你不一定啊，你可能只是一个保守型投资者啊，所以这就需要你独立思考，而不是盲信力哥说的每一个字。就像力哥之前在节目里反复说了无数次啊，那些个风险承受能力比较低的小伙伴，你这一辈子都请不要去碰分级基金。 但没有用啊，还是有人因为盲信力哥，因为觉得说力哥比我专业，力哥比我牛逼，只要是力哥推荐的就一定能赚钱。结果在连上折下折拆分合并溢价和折价这一些个最基本的知识都还没有掌握的情况下，就贸然全仓去买了分级笔。结果呢，结果分级笔下折了，自己还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结果回头一看，账户缩水，惨不忍睹啊，才回过头来跑来问力哥说，哎，力哥啊，你推荐的分级笔怎么这么垃圾啊，你推荐的什么东西啊你。其实啊，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哪个理财产品它一定是牛逼的啊，哪个理财产品一定是垃圾的。世界上只存在两种理财产品，一种是你懂的，适合你的，另外一种是你不懂的，以及不适合你的。这就要说到最根本的一个问题了，请问谁该对你口袋的钱负责呢？如果你是听叶荣添的话让你亏钱了，那叶荣添不需要为你的亏损负责。如果你是听力哥的话让你亏钱了，力哥也不需要为你的亏损负责啊。因为如果你听我的话赚钱了，你也不会分我一分钱啊。不管你赚了多少钱，也不管你亏了多少钱，作为一个需要为自己的一切行为负上民事责任的成年人啊，这都是你自己的事情。没有人拿着枪逼着你去按键盘说我要买这个股票，我要买这个基金的。推而广之，不管媒体上怎么说，不管你身边的朋友们怎么说，也不管那些个专家教授们，那些个微博的股市大咪们，他们怎么说，请记住，他们都不会为你的投资负一分钱的责任。你看人民日报还说呢，说4000点只是牛市的开始呢，那跌破4000点了，你亏钱的时候难道你还会去问人民日报要求赔偿吗？你想想也知道啊，这不可能的呀。当股市大涨的时候，无数小白都在微信后台问我，哎，力哥啊，都涨成这样了，明天股市还会再涨吗？我现在还可以再买啊某某股票或者某某基金吗？但是当遇到大跌的时候啊，无数小白又会异口同声地问力哥一个问题，哎，力哥啊，股市为什么又暴跌了呀？这个熊市是不是来了呀？现在我们是不是要赶快清仓了呀？这些小白问了一遍又一遍，从来也不厌其烦的问题，他们其实都在指向一点，那就是我不知道明天股市会涨还是会跌，所以呢，我要请力哥帮我去把把脉啊，去预测一下明天股市的涨跌，让力哥来为我的投资决策做信用背书。只可惜啊，力哥也不是股神啊，力哥只是坚信说被打断脊梁骨的牛市还没有结束，接骨疗伤之后还会再次启程。当然这是基于我的理性认知和理性逻辑的一个推论，而不是我瞎猜的。至于说明天股市到底是会涨还是会跌啊，那就真的只有天晓得了呀。很多人啊都会信誓旦旦的说，力哥，我就等你一句话，你说买我就买，你说卖我就卖，就算你说错了我也绝不怪你。但事实上啊，很多时候不管我说买还是卖，你都是不会听我的。你最后决定去买，不是因为我说让你买你才买的，而是因为我的建议和你内心的真实想法正好契合了啊。我说的话进一步壮了你的胆，那请问你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呢？很简单啊，当股市上涨的时候你就觉得它还会继续涨，反过来说，当股市下跌的时候你觉得说它还会继续跌。因为正常的人性一定是看到涨了就更加贪婪，看到跌了就更恐惧，历史从来都是如此循环往复的。这就是为什么股市大涨的时候大家都来问力哥现在该不该买股票啊，为什么没有人在股市大涨的时候反而来问我，力哥现在是不是该卖股票啊，请问现在是不是熊市来了呀？没有人会这样问的呀，因为这么问反人性啊。 所以啊，力哥反复强调的独立思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要逆向思考。别人都看好后市，都在叫嚣着说一万点不是梦，两万点不是梦，这时候你就要开始恐惧了。当别人都看跌后市，说牛市结束啦，3000点一定会被跌破，2000点一定会被跌破的时候，哎，这时候你就要贪婪了。或者说啊，当你的内心无比贪婪的时候，哎，你就要开始恐惧了。当你的内心无比恐惧的时候，你就应该开始贪婪了。别人贪婪我恐惧，别人恐惧我贪婪。什么叫独立思考？或许这就是独立思考。只不过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是比登天还要难啊。请问你能做到吗？是你看透我爱你，对我爱你偏不理，偶尔趁你发意别离，没有你我会放弃，有你一生的福气，冥冥之中自心。